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接着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一个三代家族的10年生死。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景点讲真相小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左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米89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唾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沫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20-30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 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胜利油田高工周德勇面临非法庭审，家属海外呼吁关注；北京退休女警察黄清香被非法批捕；广西公安厅副厅长唐斌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高级地质工程师周德勇被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诬告，2022年8月25日将面临非法开庭，地点在东营区法院，主审法官张庭，检察官任耀海。周德勇在海外的家属呼吁国内外正义人士关注。2021年4月23日，山东省东营地区滨海公安局出动大量警力，一天之内非法抓捕了20多位胜利油田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其中包括周德勇。过程中，公安局并未出示搜查证和逮捕证，周德勇被非法关押在滨海看守所至今。周德勇支持妻子尤玲修炼法轮功，坚信真善人好。滨海公安局基地分局副局长马健和国保大队安茂森为了达到往上爬的目的，罗织罪名诬告，一味要把周德勇等人定为要犯，上报山东省国安，将此案定为大案。不仅如此，滨海公安局处处阻挠周德勇的辩护律师会见的权利。周德勇的儿子2021年4月26日在美国得知周德勇被非法抓捕后，立即联系了他所在选区的比利·拉基斯议员。比利·拉基斯议员是美国国会信仰自由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在4月28日，比利·拉基斯致信习近平，要求释放周德勇，呼吁信仰自由。此信一式三份，分别寄往中南海胜利油田管理局和山东滨海公安局。2021年11月，比利·拉基斯议员再次向习近平致信。另外，佛州参议员卢比奥也非常关心周德勇的状况。卢比奥曾经是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大力支持信仰自由。他在2021年8月30日致信国务卿布林肯，敦促布林肯呼吁中共结束对法轮功的刑事定罪，并释放所有被关押在中国监狱和各种看守所的法轮功修炼者。卢比奥参议员并请国务卿特别关注居住在佛州的两位法轮功学员的大陆家属的案例，其中包括周德勇先生。美国国务院回复参议员卢比奥，表示美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很关注中共对人权的迫害，今年也依照法律制裁了一名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成员。信中还说，美国国务院非常关注中共对周德勇的虐待和拘留，美国政府在考虑会在适当的时机向中共交涉，并督促中共遵守宪法中的宗教自由。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朝阳区香河园法轮功学员黄清香2022年4月份再次被抓，5月份被非法批捕，至今被关押在北京市朝阳看守所。黄清香今年67周岁，原是北京市女子监狱警察，现已退休。她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修心向善，身心受益。1999年7月法轮功被迫害后，黄清香一直处于被监视状态，后被调到未成年犯管教所，并在此单位退休。2021年3月26日，黄清香所在地香河园派出所两名警察闯入她家，其中一名警察直接闯入其卧室，拉开抽屉乱翻，发现法轮功真相资料，立刻打电话叫来十多名警察非法抄家，将电脑、打印机、法轮功真相资料、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洗劫一空，并将黄清香非法抓捕。黄清香被取保候审，之后被扣发退休金，仅给极少生活费。2022年4月，黄清香再次被非法抓捕， 至今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朝阳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9日广西消息，广西公安厅中共党委副书记、副厅长唐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唐斌在广西政法系统任职期间，积极跟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唐斌曾在广西政法系统任职31年，历任钦州市公安局局长、市政法委副书记、南宁市公安局局长、市政法委副书记等职。2018年4月起，唐斌任广西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广西公安厅党委委员、常务副厅长等职。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一个区，在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广西法轮功学员遭受了残酷迫害。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018年至2020年期间，该地区至少有一人被迫害致死，16人被非法判刑，83人次被抓捕，70人次被骚扰，26人次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总计至少196人次被迫害。2021年间有10人被绑架，1人被非法判刑。据调查，广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在南宁市劳教所解体后，于2013年将其迁至钦州，换了广西钦州基地的名称，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全自治区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都劫持在那里，迫害手法包括非法抓捕、囚禁、诱骗，用被判刑等威胁暴力，用十分变态的无耻下流手段进行人格侮辱，不许上厕所等等。整个洗脑迫害基地建筑构造形同一座监狱，层层铁门有人看守，不许亲属探望。对此，时任610办公室主任的陆海琼和公安局局长唐斌应负主要责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唐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尼巴旦岛法轮功学员独立日活动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马来西亚健康展，人们了解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13日14日在印度尼西亚迎接独立日的前夕，印度尼西亚巴旦岛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两个庆祝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真相。8月13日，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新开张的购物商场介绍什么是法轮功，现场来宾大多都是正享受周末家庭团聚的观光客们。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展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腰鼓队的精彩表演吸引了商场的很多来宾观看，有的游客当场开始跟着学练功法，还有的咨询练功点等信息。8月14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由巴旦岛市政府举办的文化游行。法轮功的游行队伍由腰鼓队和手持红白气球的方阵组成。游行主办单位向观众们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大法。当法轮功游行队伍经过荣誉台时，当地多家媒体记者进行了现场报道。据当地媒体报道，酷热的天气并未影响公众观看文化大游行的兴致，约有10000人出席了当天的活动。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5日至7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首都吉隆坡古中城展览中心举行的健康展。这次的健康展与美食展联合隆重举行，在一连三天的展会上，约有30000多名参观者。法轮功的展位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了解法轮功， 学练五套功法，体验到法轮功的美好。展会期间，法轮功学员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五套柔和舒缓的功法，并派发中英文法轮功简介、法轮功学员制作的精美小莲花。许多民众高兴地接受了法轮大法资料和精美的小莲花，前来咨询和学练功法的人也络绎不绝。8月7日是健康展的最后一天，法轮功学员在主办方的安排下，在展会主台上演示五套功法。在优美的练功音乐中，法轮功学员们整齐舒缓的动作，慈悲祥和的神情，犹如绽放在纷繁闹市中的净莲，吸引着大家驻足观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78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
请听时事评论。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2日。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获知有118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诬判。这些法轮功学员中有局长、大学老师、高级工程师、审计师、农艺师、医生、广播电视台编辑、军队转业干部、银行行长、警察、厂长等各行业的精英人士。到了2022年，这残酷的非法判刑还在持续着。这几年，大量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司和610系统人员被抓被判刑，如周永康、李东生、徐才厚、薄熙来、孙立军、彭波等。在一个个恶报不断彰显之际，仍然还有法官和一些警察继续为虎作伥，他们认为他们是在执行他们的主子中共的命令，因此肆无忌惮地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但是他们没有想想，中共灭亡后他们该怎么办呢？就像当年希特勒与纳粹政权灭亡后，跟随的那些纳粹法官、警察以及帮凶都陆陆续续被送上了审判台。70多年前，纳粹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诸多的惨案制造者、参与者都在战后的1947年站到了审判台上，这其中也包括诸多司法官员。然而，即便是站在审判台上，这些曾经身披法袍、手握法锤、头顶法学专家学者等高贵头衔、面向庄严的前法官们，依旧是一脸的不屑。在他们看来，他们不曾亲手残杀犹太人，不曾焚烧犹太教堂，也不曾侵犯过他国领土，究竟何罪之有？不过，在德国法学家英戈·穆勒所著的《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一书中，记载了这些法官们的罪恶。正是这些人按照希特勒的意志进行所谓法理论证之后，催生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使得反犹太人、排挤犹太人具有了所谓的法律依据。也正是这些人端坐在国民法院、特别法院、党卫军警察法庭、军事法庭之上，挥动法锤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驱赶进集中营，葬送了宝贵的生命。同样是他们为了保证所谓的德国种族的完美性，做出了惨无人道的判决，就是对智能低下的人进行强制性绝育，并且让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安乐死。还是他们把无数反战的平民甚至德国军人送上绞刑架等等。这些手中看不到血迹的法官们制造了太多的恐怖。而这些法官之所以会如此恐怖，是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成员是纳粹党或其附属组织的成员。他们曾经以德国人民的精神起誓，将希特勒作为德国法官终生追随的元首。据《恐怖的法官》一书透露，在威斯特法里亚有93%法院工作人员为纳粹党员或其所属组织成员。在巴姆堡上诉法院辖区内，
在西维恩福特极爵法庭，该比例则高达超过 98%。 这样的数字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当希特勒元首要消灭犹太人的时候，法院和法官们不仅要服从，而且要在所谓的法律掩护下合理合法地灭绝犹太人。此时的法院和法律充满了血腥，都是希特勒意志的体现，他们也就都成了希特勒杀人的帮凶。反观当今的中共法官、法院和司法制度，与纳粹时期何等相似。所谓的中共就是法律，以及法律和中共的意志是一回事等说辞，难道不是被中共的法官们奉为圭臬？帮助中共镇压、迫害善良的那些法官们，难道不是帮凶？中共的司法制度又如何不充满了罪恶？或许今天仍在助纣为虐的法官们要为自己的将来想一想了。要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若不能够悬崖勒马，及时赎罪，那么他们未来不仅要接受人间的审判，同样还要接受上天的审判。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如之的评论文章，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的真相》。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2003年11月8日，《为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3月5日，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为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 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一个三代家族的10年生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一个三代家族的10年生死。
2001年10月20号晚，12岁的侯毅从补课班放学回家后，家里突然闯进了3个警察，对侯毅的爸爸进行盘查。侯毅全家很单纯。爸爸是辽宁凌源市钢铁公司运输部工人，妈妈也在临钢上班。警察闯进家，让小侯毅心里害怕极了。侯毅的爸爸怕他受到惊吓，让他早早的睡觉去。没想到，当侯毅隔天醒来时，发现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而家里空无一人，爸妈都不见了。在凌乱的家中，不知道爸妈在哪儿，不知所措，还是个小学生的后裔，一个人独自站在窗前。他望着窗外好久好久，心里空荡荡的。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也许是在等待父母的归来吧。那天后裔爸妈一直都没回来，肚子饿了的后裔就上姥姥家里吃饭。侯毅的姥爷姥姥名字叫李才与曹淑珍，老两口育有5女1子，一家人都是临钢的职工。在这个大家庭里，不仅老两口自己修炼法轮功，3个女儿与2位女婿也都修炼，其中包括侯毅的爸爸和妈妈。原来侯毅家里所遭遇的是中共对凌源法轮功学员的一次大型迫害行动，有1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这次行动中被绑架，而李才与曹淑珍2位老人的大女儿、小女儿以及大女婿与3女婿这4个人都在这次迫害行动中被绑架走了，而自己的3女儿，也就是侯毅的妈妈，则恰好听闻了警察的迫害行动，紧急地躲开了。 为了躲避警察，三女儿在外流离失所，不知道去了哪儿。原本一个幸福和乐的大家庭，如今四人被抓，一人不知所踪。这突然的变故让老两口遭受了巨大的打击。被抓走的大女婿叫韩立国，这位也在临钢工作的大女婿中等身材，身强体壮，人很随和，而且说话幽默风趣，总是受到老两口的称赞。这位外表憨厚的大女婿每次来到岳母家时有活就干，还经常为大家做可口的饭菜。有时比较忙了，做完饭菜韩立国自己顾不上吃一口，就笑呵呵地走了。韩立国在家里家外都是有口皆碑的，都说大女婿是个好人。而流离失所在外的三女儿李春霞，也就是侯毅的妈妈，自小就体弱多病，长大后还有了严重胃病和严重的类风湿、眩晕等多种疾病。在五月份她还穿着棉衣，夏天还得穿着秋裤，练法轮功后健康了。而三女儿的丈夫侯延双，他是下一代中最早开始练法轮功的，因为他和老两口一样，都是参加过法轮功师傅在陵园办的法轮功传授班的。传法授功班是在1994年刚过完新年时举办的。当时临钢职工经常练气功的人已经有上千人。1993年临钢工会打听到法轮功好，于是派出几位气功爱好者去参加了合肥的法轮功传授班，要求他们认真地学好动作再回来辅导其他职工。这几人在传授班里不仅认真地学练，最后还成功地邀请了李洪志师傅到陵园亲自传功。时间定在1994年2月21日，这让工会领导们很是高兴。2月20日正式开班的前一天，工会安排了汽车去北京接刚结束石家庄传授班的李洪志大师。在接大师到陵园的路上，司机老曹跟车上的领导无意间聊到自己腰疼，病了好几年，连续开车就腰疼，怎么也治不好。领导建议他练练气功吧，有可能管事。下车时，李洪志大师对老曹说，好啦，你的腰以后不会再疼了。老曹听后很惊讶，连忙说谢谢您了，可是也没见大师特别做了什么，所以大家也没太在意。然而三天后，老曹两口子早早来到传授班门口等大师，说三天了，他的腰确实好了，到这来是想当面感谢李洪志师傅的。在20号那天，李洪志大师的车刚抵达临钢宾馆时是晚上9点多钟，当一行人一进大厅，陪同的人赫然发现有近百人已经在大厅等候大师。原来这些是从各地来的人，最远的从新疆来。这些人中有教授、公安以及职工与企业老板，这些老学员不愿落下大师的亲自传法班，有的已经跟了几个班了，走了好几个地方。这些人恭恭敬敬地站在大厅门前，双手合十向李洪志师傅表达敬意。从他们口里，陵园的学员对大师的威望和法轮功的神奇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来在讲法班上果然有许多神奇的事情，例如李洪志师傅一句话就治好了学员摔伤的腿，也把折磨人多年的附体拿掉了，和癌症晚期患者绝处逢生了。刚开始讲课中，有些人会拿着相机给大师照相，动作与声响干扰了人听课。李洪志师傅告诉大家别照相了，就算照了也会照不出图像的。有些人不信仍在拍，课后去相馆却真的洗不出照片，这才震惊地明白了。类似的各种神奇的事情层出不穷。但对许多学员来说， 更主要的收获是在学习班上明白了，人活着不能光是为了自己，做事首先要为别人着想，有了矛盾要向内找，要宽容善良，在道德上提升自己。灵冈公会盛情款待了李洪志大师，给安排了灵冈宾馆最高级的套间客房，并在宾馆的二楼小餐厅安排了一个房间，每日三餐按宾馆接待上级客人标准就餐。然而李洪志师傅在住了一宿用过一餐后，就要求转住普通客房，并且跟普通旅客一样在一楼大餐厅排队买饭吃。在李洪志师傅的坚持下，工会最后只能坚持至少餐点得让服务员送去，不能让大师亲自去排队买饭。即便工会已经大幅调降了接待规格，令人吃惊的是，食宿等所有的费用李洪志大师都自己付了，不让工会支付。而当时传法班食堂共收50元，这个收费在当时全国所有气功办班费用里是最低的，而且对于已经参加过班的老学员，每人只收40元，经济困难的学员只收20元。由于灵冈公会之前对部分老学员也按50元收取的，李洪志师傅还一再要求将多收的10元退还给老学员。灵冈的学员在许多的细节里体会到了李洪志大师的正派，明白了何以有这么多老学员在宾馆恭敬地等待迎接李洪志师傅。在讲法班结束后，李洪志师傅还留下了题词，鼓励灵园的学员以真善忍来修炼自己。那场讲法班有800多人参加。这场8天10堂课的讲法班结束之后，很快的灵园就有5-6千人修炼法轮功。过去经常耍酒疯的酒罐子戒掉了烟酒，吃喝嫖赌打架斗殴的浪子改邪归正了，还有90多岁的老翁返老还童。学员们按照大师的要求，用真善忍来对照自己。食道重亲的学员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的务必要归还给施主。多年凹凸不平雨天泥泞的路也被学员默默地修好了。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讲法班结束后，侯延霜和岳父岳母也把这么好的功法传给了其他亲人，于是他们一大家子就在真善忍的自我要求里和乐地生活着。1999年，当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时，大家都懵了，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不让练呢？这么正派的师傅怎么不让学呢？大家怎么都想不明白。眼看着镇压越来越严酷，宣传的谣言越来越邪恶。2000年10月，韩立国和其他法轮功同修们决定一同去北京上访。后来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喊出了还我师父清白的心声，也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当时由于去上访的人多，侯延霜就主动为大家买票，扶老携幼，带领大家乘汽车乘火车，机智地通过进京路上的道道盘查，最终顺利地到达天安门广场。为此他曾被北京警察非法关押了7-8天。在小侯毅还没上小学时，他就跟爸妈一起修炼了法轮功。在这个大家族里，他跟着这些以真善忍要求自己的长辈们快乐地成长着。2001年，12岁时，爸爸被绑架走了，妈妈也被迫流离失所，大姨、大姨父还有小姨也同时被抓，没有人可以照顾他了。当时的侯毅只知道，饿了去姥姥家，在那里可以吃到饭。有时亲戚们也会喊侯毅吃饭， 四叔下班了也会给他做饭吃。虽然侯毅还有这些亲戚可以依靠，但这自然是取代不了父母的。侯毅把父母的照片藏在贴身的口袋里，当想念他们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照片拿出来看。而在这段时间，被关在陵园公安局拘留所的侯毅爸爸却正经历着残酷的折磨。警察用胶皮管子抽打他，并给他戴上沉重的脚镣，然后逼迫他蹲马步做下蹲的动作。精壮结实的侯延双每次都是被折磨得大汗淋漓，他日渐地消瘦下去。半年之后，在四五月间的某一天，警察们把八位法轮功学员押到陵园看守所的一个房间里，然后在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下，竟然就有了判决。他们直接把判决书塞到这八位法轮功学员手里。侯毅的爸爸侯延双被非法判了14年。这完全违法的判决，八人坚决否认，他们集体上诉。这次比先前多了一点程序。六月，朝阳中级法院在陵园开庭，但是说是开庭，却完全没有任何法律讯问、辩护等法律程序，连一点程序上的形式都不顾及，就让法官直接宣判。判决结束后，侯延双等人高喊着“法轮大法好”，然后被在场的警察堵嘴、打耳光。而当小侯毅得知爸爸被判刑之后，他居然非常的高兴，因为在判刑前，看守所违法的不让会见亲属，现在，在八个月后，侯毅很高兴终于可以看见爸爸了。在等待会见爸爸时，小侯毅蹲在看守所门口，看着一个个从里面出来的法轮功学员，他心里想着，爸爸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没多久，他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中年男子，长得有点像爸爸。不过，小侯毅认为不是，因为他记忆中的爸爸有结实的肩膀，魁梧的身躯，能轻易的就将他抱在怀里。不料，这时却有人说了，侯毅，看你爸爸出来了。小侯毅这才反应了过来，这人真的是爸爸。他跑了过去，想跟爸爸说些什么，却又不知该说什么，他就是哭。直到回到家了，他还持续哭了2个多钟头，才逐渐的停了。后来他后悔极了，因为他根本没有看清爸爸的模样。为什么不好好看看朝思暮想的爸爸，把爸爸的模样牢牢记在心里？侯毅的大姨和大姨父也同时被非法判了刑，大姨被判了4年，大姨父被判了6年，正在外地读书的侯毅表姐形同孤儿，也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只能靠亲友资助生活。而侯毅的小表妹小姨的女儿当时才9岁。对着小表妹，临刚公安还曾到学校恐吓她，想从她嘴里搜集诬告她妈妈的所谓证据。受到惊吓的小表妹功课一下子就大退步，一直到了3年后，小姨回家后才逐渐的恢复。而没有父母照料的侯毅，自己则时常穿了一双破球鞋，一件秋衣，袖子拉拉他轻轻地盖住手指。自从去年警察闯入家中之后，就拿走了家里的钥匙，之后警察时不时地就自己非法开门搜查侯毅家，连侯毅藏在小屋门框上的压岁钱存折和一点现金也不知道何时不见了。一个原本和乐幸福的3代大家庭，就这样被迫害得支离破碎。 2002年的10月份，侯毅在外地躲藏的妈妈回到了陵园，但是并不敢公开。公安还是没有放弃对他的搜捕，他仍然是居无定所的躲藏。侯毅是在亲戚家见到了妈妈，经过一年的别离，小侯毅有点不太敢认妈妈了。一年前他还比妈妈矮半个头，而现在他却比妈妈高出一头。终于见到了妈妈的侯毅还是一直哭。他不敢在亲戚家久待，怕邻居生疑。他回家时又是哭了一路回去的。2003年，侯毅去沈阳监狱城，这是他第二次见到爸爸。在会见爸爸前，他跟着长辈先到了女监探望大姨和小姨。在临别的时候，侯毅不舍地搂着小姨的脖子哭。侯毅的小姨李春燕以前在生小表妹时大出血，身体变得非常虚弱，找了很多中西医都不见好，在练法轮功后好了。小姨被关在拘留所时被非法审讯，罚站不让睡觉，后来在看守所也遭虐待，吃的都是带沙子的饭，菜汤里是发霉的干菜，里面还有草棍、泥土和虫子等。如果想吃正常饭，就要花高价买看守所警察吃剩下的饭菜。侯毅对这两位自小就亲近的大姨和小姨非常的不舍。离开后，侯毅又哭了一路，一直到要见爸爸的时候才刚刚止住眼泪，结果爸爸一出来，侯毅又哭了。这次还是像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样，泪水模糊了侯毅的双眼，他还是没有看清爸爸。而爸爸侯延霜只是抚摸着侯毅，安慰着他。到了04年8月，这时传来了更大的噩耗，侯毅的大姨父韩立国被迫害死了。侯毅听说时气得使劲用手捶打着墙。原来被关在沈阳第二监狱20监区的韩立国在那里受尽了残酷折磨，由于不放弃信仰，狱警给他带上十几公斤的脚镣，用各种残忍的方式将他铐起来，在40多度的高温下暴晒，不准大小便，不准喝水，不准洗澡，经常以老虎凳、电棍电击和超负荷劳动等酷刑来折磨他。原本身强力壮的韩立国被折磨得体无完肤，骨瘦如柴。女儿韩雪几次去探望他，大队长李建国都不许接见。后来有知情人透露说，04年7月初的星期六上午，有人叫韩立国说，大队长李建国叫你，结果韩立国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在8月23号被迫害致死，年仅48岁。沈阳第二监狱告诉家人去处理后事，家人去了之后，监狱什么解释都没有，只丢下一句心梗。自从2001年的非法抓捕之后，侯毅原本健康开朗的姥姥就变得衰弱多病，精神上也一直郁郁寡欢。当2004年大姨父被迫害死后，侯毅姥姥带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开始缠绵病榻，最终在08年悲郁的离世。05年7月，侯毅一个人去了沈阳第一监狱会见爸爸。去年在大姨父被迫害死了之后，侯毅妈妈终于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他们母子费尽周折地终于了解到了侯延霜的一些情况。侯毅知道了爸爸在被送到监狱的第一天就被狱政处处长指使犯人打折了脊柱，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爸爸 留下了后遗症，腰椎长骨刺，颈椎损伤钙化。看到大姨夫的死，侯毅计划用法律来保护爸爸。他查阅了刑法和监狱管理法，写了一份控告书和一份保外就医申请书。侯毅打算看过爸爸之后就直接递交到沈阳的法院去，那时的他才是个初中生而已。未料侯毅会见爸爸前，狱警搜查他的包裹，发现他带着法律文件，就非法的没收了。眼看狱警怎么也不还他，侯毅心想回家后自己再整理一份。但是当侯毅从监狱出来去小饭店吃饭时，发现一个狱警在跟踪他。侯毅给妈妈打电话说控告书被他们没收了。侯毅妈妈跟警察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知道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是不讲法律更不讲道理，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的，就催促侯毅赶紧回家。妈妈怕监狱警察会把侯毅也给绑架了。到了09年，20岁的侯毅上大学了，没有料到他走的第一天就传来妈妈被绑架的消息。侯毅急急忙忙地赶回了家，原来之前小姨写了一封信，鼓励侯毅的爸爸相信大法，要坚持真善忍，做个好人。而这样的一封信却成了罪状，警察跟小姨夫勒索了20000元钱。后来小姨跟妈妈在宁城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两人又因此被抓进了看守所。爸爸在监狱中苦熬，出头无日，妈妈又可能要被非法判刑，想到自己可能又要再度成为孤儿，侯毅万念俱灰，他不想再念书了，心里对警察极度憎恨。亲戚长辈知道了，把侯毅骂了一顿，说你回去念书，你妈妈的事我来处理，要是处理不了你怎么办我也不管了。过了将近一个月，侯毅妈妈和小姨各自被勒索了20000块钱，才被取保候审放回家。2010年，大姨父已经被迫害死6年了，而侯毅爸爸也被监狱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侯毅和妈妈多次去监狱要人，强烈要求保外就医多达6-7次，每次都因侯延双拒绝签署不练功的保证书而被狱方拒绝。而且监狱还刻意迫害侯延双。后来侯毅才得知，当妈妈去了，监狱就把父亲送去监区医院，等妈妈一走，监狱就把父亲送回监舍不给治疗。有次侯毅和妈妈又来到沈阳，想给爸爸办理保外就医，这些警察对他们怠搭不理，在侯毅的一再逼问下，监狱长没有话了，才让警察把爸爸带出来。在监狱医院的长椅上，侯延双呼吸困难，不停地流口水，喝水会呛得从鼻子喷出来。看着已经几乎不成人形的爸爸，侯毅手抚着爸爸的腿一直哭，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而爸爸则用手套给侯毅擦着眼泪。在场的一个年轻警察看到此情此景，也忍不住哽咽了。2011年4月的一天，侯毅正在吃饭，妈妈给他打电话，说监狱告诉他爸爸死了。如五雷轰顶般，侯毅一下子懵了，傻呆呆地站在那里。他唯一的念头就是，我要照顾好妈妈，这世上我只剩下这一个亲人了。侯毅的爸爸其实早已被监狱迫害得躺不住坐不住站不住，视力听力越来越差，说话也不清楚，只能费力地靠写字来沟通。 对他来说，牵挂着未成年的儿子，可能是他在狱中所承受的最大折磨了。他担心着侯毅在缺乏关爱和管教的情况下性情变坏，他一次又一次地费力地写着信，在信中对侯毅千叮咛万嘱咐，要做个堂堂正正的好人，要有正念，要慈悲地对待他人。当侯毅抱着爸爸的骨灰时，心里特想对狱警说，不要再迫害死法轮功学员了，你们现在已经看到他们子女痛不欲生的悲伤了。从12岁到22岁，10年生死，从少年到青年，侯毅虽然在如此悲伤的经历中成长，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父母与姨妈姨父没有犯罪，他们是世上最好的人。侯毅像爸爸妈妈一样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因此他才能走过这段孤苦无依备受歧视的岁月，艰难中依然能做个正直善良的人。而成年后的他更希望以自己的经历殷殷相劝那些依然在参与迫害的人，法轮大法好，迫害不应该再发生了。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男女生合唱《可有神佑我》。
凡夫人世间，常有灾祸来。
罪祸太无情，车祸也难免。
生命
周全，常年大法好，身有得平安，常年大法好，身有得平安。
凡夫人世间，常有贫穷差，
劫难，常年大法好，身有得平安，常年大法好，身有得平安，常年大法好，身有得平安，常年大法好，身有得平安。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